重见天日。我被吓了一跳，根本不敢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狠狠地闭上了眼睛。但再次睁开之后，现实还是把我击败了，那个君子并没有消失。我顿时觉得眼前发黑，瘫软地坐在了地上。至今为止发生的一切，终于是突破了我最后的精神防线。王继昂和阿欣也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怔怔地杵在那里。该死！我听到陈七骂了一声，然后在自己的胳膊上狠狠地抓了一把，那苍白的肌肤上的几道血印子显得非常明显，但同时这也在提醒着众人，这不是幻觉。死一眼的脸上写着的也是满满的不爽，然后像是想到什么，突然问道，刚刚那种被控制了的感觉是什么情况？他这么一说，陈七好像也是想起来了，淡淡的说道，像是妃子笑。这么说的话，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满墓室都是帝王术，都没看见妃子笑的影子。王景阳说道。陈七皱着眉头走到墙壁面前，缓缓地摸了起来。我看到他泛白的指尖轻轻地接触着墙壁，然后狠狠地垂了上去。天花板上开始有灰尘开始下落，这使我有些忌惮，这么消瘦的身材怎么会有这么惊人的力量？但是很快我就笑不起来了，因为天花板上开始传来了密密麻麻的稀稀簌簌的声音，听着我头皮发麻。死一眼迅速地把强光手电筒往天花板上照去，眼前的场景使我几乎呕了出来。只见天花板上布满了那些蛊虫，还在不停地蠕动着，这让我的密集恐惧症又犯了，越看越恶心，不禁别过了脸。
我惨嘞！
王继昂也骂了一声，这么多妃子笑，怪不得会产生那么多幻觉，但是为什么没有听见笑声我们就被控制了？阿欣提出了疑问。此生波，陈七言简意赅，却是诉说着最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去，感情我们这碰见的还是升级版。
我不禁暗骂了一声。死鱼眼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想想该怎么出去？他突然说道。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我们身上几乎没装备了，如果再遇到帝王术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而现在这个墓室里也没有任何可提供逃跑的洞口，到底要怎么出去？那就来赌一把吧。陈七忽然开口了，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便问道，赌什么？怎么赌？陈七的嘴角往上勾了勾，指向了天花板，悠悠地说了句，我还有一些炸药。
我操！
王继昂的语气很激动，你这不是在玩命吗？这墓室虽然不小，但是高度有限，你就这么轰天花板？况且你先前受的内伤还没有恢复吧，再这么震一下，不是真的要挂了？陈七倒是一脸的不在乎。所以说是在赌。他的笑意更浓了，我赌我能活下去。死鱼眼忽然徐徐地走到陈七面前，伸出了手。陈七皱了皱眉，但还是把手伸进了腰包里，拿出了一包东西递给了他。死鱼眼拿了炸药之后，就对我们冷喝了一声，你们全都给我趴下，离我远一点。我们自然也都是清楚他要做什么，无非是想还先前陈七救我们的人情，也都识趣地趴在了地上，离他远了一点。我看着他从腰包里掏出了一把手枪，先前死鱼眼几乎都不用枪，一直都是用身上那把看上去价值不菲的长剑，我这也就没注意到他也是有枪的。我见他呼了一口气，我就知道要来了。只见他猛地一下把那包东西甩上了天花板，之后就是快如闪电般的往上面射了一枪。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这种几乎不用枪的人，枪法竟然准确的不合常理，几乎就在呼吸之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就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虽然已经离爆破源很远了，但还是被震得喉咙一苦，就咳出了一口鲜血。但是现实根本不容得我多喘息，石块不停地落下来向我的身上打，还有一股呛人的火药味，混杂着石块崩裂的灰尘，引得我一阵阵地咳嗽起来。这一咳嗽就使我的胸腔像是被人撕开了一样火辣辣的发疼。该死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声，想到我都已经退了这么多了，却还是受伤了，不知道死鱼眼现在怎么样了，肯定也是伤得不轻。之后我的眼睛就一阵刺痛，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见到太阳的眼睛根本适应不了这突如其来的猛烈光线，但是我的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第一次觉得太阳是如此的美丽可爱。 终于逃出来了吧。之后我就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只觉得浑身一动就传来一阵剧痛，像是散了架一样的，根本不能动。我揉了揉眼睛，发现我此时正躺在一张床上，顿时觉得安心了不少。身上的疼痛告诉我，我是真的逃出来了，而且很安全。想到这儿，便再次睡了过去。第二次是被刺眼的阳光照醒的，我就像是被囚禁了的鸟儿重回了天空一样，贪婪地享受着外面的空气。我醒来时，王继昂和阿欣也已经醒了。我发现我被送回了那个姓李的老头子的家里，此时的阳光很好，跟墓室里的那种仿佛天都塌下来一样的压迫感截然不同，照得我懒洋洋的。我出了房间，发现王继昂和阿欣正坐在院子里吃面条。
哟，醒了。
王继昂见到我也没有多惊讶，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后，就再次低头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面条。李老头子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和一张板凳，我坐在他们身边，不禁觉得感慨万千，有一种不大认识现在这个世界的感觉。还是那碗面，那碗有着两个鸡蛋和一大勺猪油的面条。我盯着碗里的面，眼眶不禁有些泛红，但还是忍住没有掉下眼泪，埋头就呼哧地吸了一大口面条。王继昂一副很懂我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肩，跟我说起了我们出来后的事情。虽然觉得不甘心，但是这次又是陈七救了我们，他缓慢地说道。陈七从我的手机里翻出了李老爷子的地址，硬是凭着那一副消瘦的还带着内伤外伤的身子，把我们四个拖了回来。这还是李老爷子告诉我的。那个小姑娘来敲门的时候，我也有些被吓到了，她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但是也只是笑一笑把你们推给了我。我留她吃了一碗面，想让她在这儿养好伤，但她吃完面后就留给了我一张纸条，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老头子的语速很慢，但是掩饰不了他的那份震惊。就是这张字条。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了我，我颤颤巍巍地展开了，上面写的字不多，很潦草，像是匆忙之下留下的。这倒也是符合陈记的性子，北京叉叉区叉叉号，还有一串数字。显而易见的，这是陈记的住址和手机号码。他是想让我们去找他，我问道。王继昂摇了摇头，他这种人是不会有感情的，恐怕仅仅是因为这个诅咒罢了。我们之间的对话都是用苏州话说的，所以老头子也听不懂，我们就不必有什么顾忌。王继昂的这番话也是让我清醒了，陈七是什么人，怎么可能会关心我们。我苦笑了一下，继续吃面条。王继昂见我这样，也就不再说话了。那死于眼呢？我忽然想起来问道。那位大爷呀，王继昂的语气很无奈，还没醒。这次说话的是阿欣，此时他碗里的面条已经全部解决了，放下筷子开始晒太阳。这我倒是想到了，便问受伤了没。虽然他离炸药的距离很近，但是他的速度也是知道的，几乎子弹飞出去的同时就已经滚到了远处，所以伤的不是很重。而且我真怀疑那小子到底是不是正常人，光睡觉伤情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这让我情何以堪啊。王继昂无奈地答道。我的嘴角抽搐了几下，算了算了，大神的世界岂是吾等凡人能够理解的。抬起头却发现死鱼眼正在我面前，一边伸懒腰一边打着哈欠。我被吓了一跳，差点没抓稳手里的面碗，想着这小子怎么总是神出鬼没的。死鱼眼给我传来了一个猪头果真是猪头的嫌弃又鄙视的表情，便不再鸟我了，懒散地对老爷子说道。
老头儿，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我肚子饿了。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而且一边说还一边打着哈欠，很明显没有睡醒，是被饿醒的。
我给你下面条。老爷子对大少爷的没礼貌不在意，满脸笑意地答道。
死鱼眼摇了摇头，
我要吃肉。
听这话，我差点没把嘴里的面条喷出来。这路飞的台词从死鱼眼的嘴里蹦出来，真是让我汗颜。老爷子愣了一下，也没想到这死鱼眼的嘴会这么刁，但也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正好之前包了些肉饺子，行不行？死鱼眼虽然还是有些不满，但终于是点了点他那颗尊贵的头。我们三人同时无语，在心里默默地为孙家的那些厨子们祈祷。
哀悼。子玉远坐在了一边，一边还在不停地打着哈欠，对我们的表情也不在意，自顾自地晒着太阳。我们也自知和孙家的这位少爷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再说话。